下面我们读第二则故事，陶公信简历。我先读一下原文。陶公信简历，勤于事。作荆州时，赐船官奚落巨墨屑，不限多少，贤不解此意。后征会，执积雪使秦，今似前除，雪后犹失。于是悉用墨屑复之，都无所访。官用足，皆令落后头，击之如山。后桓宣武伐蜀，装船卸于坐丁。又云：长发所在足高，有一官长连根取之，人荡足，乃操两阶用之。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则故事中的语言要点。用了一个古字听事，它写成听话的听，厅堂的厅呢后来写成后面这个样子。破读字有三处，征会，这个征为什么读音频呢？因为它是指的正月初一。征会意思就是正月初一啊，这个封疆大吏啊与辽属们聚会。还有一处破读是官长的长，读成长声，官长意思就是主管官吏。荡足，这个荡是作为的意思。荡足就是把那个足根啊，荡足提足，足为提足，代替提足。在舌齿和齿组方面，我们要注意这么一些。信简历，这个信是指生性天性，简是细致的意思，历是严格的意思。做荆州意思是担任荆州刺史。赐意思是告诫。长发所在足高，这个发是征发征调，足高是指撑船的竹竿。陶公，陶公是指陶侃，他是东晋的名将。桓宣武是指的桓温，他呀官至征西大将军、大司马，封南郡公，谥号是宣武。这一则故事中的虚词我们来说说，一个是奚落巨墨屑，这个奚，还有一个奚是奚以作丁，这两个奚啊都是范围副词，都的意思，全都全部。贤不解此意，这个贤也是范围副词，都的意思，全都的意思。还有一个都无所访，这个都它全的意思。接令落后头，这个接也是范围副词，都的意思。作者是有意识的避祸啊，在范围副词上用了几个不同的字面。执积雪使秦，这个执是恰逢碰上。人荡足，这个人它是因的意思，也相当于我们现在说于是，于是怎么样。 薛慈上用了一个比喻，机智如山啊，像一座小山，像一座山。下面我们把这只故事译成现代汉语。陶侃生性细致严格，办事勤勉，担任荆州刺史时，命令监造船舶的官员将巨墨屑全都收集起来，多少不限。大家都不理解这样做的用意。后来到正月初一集会时，正遇上接连下雪后刚刚天晴，厅堂前面的台阶上雪后仍然很潮湿，于是呢就全用巨墨屑铺盖在上面，一点儿都不妨碍走路了。官府用毛竹时，总是叫人把毛竹头收集起来，堆积得像山一样。后来宣武侯桓温伐蜀，要组装船只，这些竹头啊全都用来铸钉。又听说陶侃呢曾在当地征调竹篙，有一位主管官吏啊把毛竹连根拔出，就用竹根代替提竹，陶侃便把它连升两阶加以任用。下面我们对这则故事赏析几句。本则故事啊选自《世说新语·正史门》，通过陶侃积存墨屑、竹根和提拔蜀员等等事情，表现他的注重实际、精打细算和办事认真的精神。在写法上，先用概括性的话，陶公性简历勤于事这一句临起，然后讲述了三个典型的事例。于此可见，细节描写对于刻画人物确有重要作用，这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。